规矩长阿弥陀佛。我预计今天圆满这个解释密经的分别瑜伽品。我们上一次整整花了一天啊，把真如作意之前的一些修止跟修观，就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很重要的几个观念跟做法啊，其实都也做交代了。那么蛮大的一个部分呢，在谈哦，原来止观呢、啊，就是要建立圆种相智，对不对？可是圆种相智，老实说一句话，只是观空啊。但是后面有事儿，那有什么事呢？就是瑜伽行派啊，我们之前讲过的真实义品谈到的法无我性，或者说无二所显的真如，这件事情其实讲不到多少话了，但是在解释上是有一点要费功夫的。那么底下这一段文，底下这段文就是一个转折。我们今天呢，将从真如作意一直到十七个对之空，来遣除一切的相。在遣相的过程当中，你们就试着体会一下。这个大概这个部分，我们就会用一个上午的时间。那其他的部分呢，相对就不如这一段文那么重要啊。我们就用下午的时间，把它很轻松的可以圆满。那在往下去之前，我们稍微把时间呢、啊，确认一下。今天是18号，下个礼拜是第双周嘛，哈。然后接下来在一月的第一个礼拜，刚好碰到1月1号，对不对？所以国定假日我们是放掉了。我还错把1月8号当到第一周，所以我自己在那边 calendar 上做了一个修正。那一月的第三周就是1月15号，啊，1月15号，那么那个是我们的第21周了。那这一周我们预定就是进下一品的地波罗蜜品，啊，地波罗蜜品。那么再来就是过年，啊，过年。那么过了年刚好又，因为二月刚好，哎。一月刚好有5周，因为刚好1月1号是第一周嘛，所以刚好我看到5周，所以又空掉2周，所以我们这一次课程完要空2周，下一次课程完又空2周，所以很宽松，宽松到要干什么？宽松到要让你们开始做总复习啊！如果你们就随学随忘了，我也没法度了吼。那接下来就是除夕啊，然后就是过年年假，就是年假放得很长啊。那二月第一周就是2月5号，我们就圆满解释密经的最后一品，就成所作品啊。那么最后一周2月19号，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学程的最后一次啊，我就把它定为名字叫做结归劝修啊。我会谈一些整个总起来我自己的一些抉择啊，抉择。然后可能我会请执行长来啊，或者是愿意有其他我们前面这四年来的老师啊，一起来做一下结业典礼啊。那对有些人来讲是毕业典礼啊，很难得还是有几个人是全程参与的啊。那我们大概就是2月19号就圆满了，三月轮空。那上个礼拜六晚上已经是敲定了整个课程的计划啊，那现在目前正在制作这个招生的简章啊、海报啊等等事儿。那执行长啊，已经出来了。执行长告诉我说是礼拜一了，哦，那如果出来的话你们就去看了。那就是我们明年2012年的4月8号是联合开学典礼。啊，联合开学典礼。那我个人的教学计划上个礼拜六也算是确定了，交差了。那详细的如果你们想去知道目录的话呢，那可以跟执行长要。可是实际上的确定的目录啊， 可能要到开学的时候啊，就我自己的那个班上才会发给详细的目录，中间也可能会因为进度上会有一些必要的调整啊。那我的时间是选在礼拜五的晚上7点钟到这个7点钟到9点半，2个半小时。本来我也只想2个小时，因为这是我晚上上课的习惯。那因为一般我也都是蛮早来写白板，所以7点对我来讲是 OK 了。那如果对有些学长来讲，前面半个小时也还好啊，也还好。那因为他要定满2个半小时，200周，至少要500小时的时间。那我会根据这个经验值再去细调他的目录啊。所以我等于第一次上课的时间就是4月13号，13号星期五，蛮好的一个日子啊。这是我的第一次上课，不过4月8号还是来。4月8号因为是联合开学典礼，所以我们会做一些班级的行程。所以来的人，我们在开学典礼半个小时之后，除了有当天上课的之外，因为礼拜六礼拜天的课还是多啊，礼拜天整天大概就有5个班要进行嘛啊，所以我不去凑那个时间地点的热闹啊，那我就选在礼拜五晚上。那天开学典礼完，我们大概小小聚会一下班级行程，然后下一周的13号星期五开学第一个次正式上课，我们就开始进到进度里面去。好，大概预告是这样子的说法，所以我们接下来还只剩连这一次4次就圆满了啊。所以各位以前学过的东西，你们自己要做一些总整理跟复习了。好，今天我们从解释密经的第15门含清净含老，把它称为叫做除浅诸相门，我不太同意，我称为叫做真如作义门。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有提到这个事儿啊。欧阳靖吴先生他对于法相跟唯识，他其实在定义上不太一样。他认为法相宗啊，如果有这么一宗叫做法相宗的话呢，其实一切的宗派应该都叫做法相宗。那么为什么叫做法相宗呢？因为都是依佛的说法嘛，啊，除非你是依论点了，所以大概能够这样子叫宗的话呢，也应该只有俱舍论跟诚实论两宗可以叫宗，其他都要依经呢，那如果依经就是依佛的圣言量，那应该都是佛所说的法。那么法相来定义，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你只要依着佛所说的一切法，在心中内证思维。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就叫做法相，没有一宗是不依法相学习的。那这一次他们用十大宗，用汉传的说法，就把唯识这一宗判为法相宗，其实也是很奇怪的。其实这种八宗的判法，我一直非常反对。为什么反对？我简单讲一下。你看法相宗，哪一宗不学法相？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律宗。那每一宗都有出家人，哪一个出家人不学律？连在家人优婆塞、优婆夷都要学在家律，那你难道不是律宗，你就不学律吗？这是问题嘛？好，再来，每一宗你要成就圣道，你就要经过止观，连念佛法门的净土宗都有他的净土念佛法门，那么怎么会有不修禅的？止观就是禅，对不对？净宗思律，这个就是禅，哪一宗不是禅宗？是吧？那么当你自作证的时候呢，那个作证的心性信离言说，哪一宗不是密宗？你告诉我，对不对？如果你是大乘的八宗，每一宗都最后是进佛国土，请问哪一宗不是净土宗？你告诉我，是不是？那禅净律密就是四种行啊。那么至于到了汉地来才形成的显首宗、天台宗，比较像是一个哲学系统，他把法相做了一个他自己至终传承整理，又创出了很多的法相案例。那的确这两宗蛮像一个我们汉地自己发生的一个蛮复杂体系的哲学系统。而唯识虽然有他很特别所依的经典，可是他所说的一个观念 就是在解析一切法相，告诉法相是什么？法相只是唯识性，所以法相是佛所说的一切法，而佛所说的一切法显现，性离言说，非如言说，性离言说，非如言说，所以你不能够把你今天四心自解的法跟义直为实有。其实唯识中的中义只有这个东西，对不对？它不离佛所说的法，而有自中的中见。所以一切中，老实讲，你都必须在入门的时候先去了解，你用第六意识心去寻思啊，自解，那么你就必须知道这一切相都是唯识相性，不可执取。你应该要得其理去，忘其言权，这是修行的下手处。所以唯识中，我们后来所讲的唯识，只是给修行找到个下手处。然后呢，当你要修止观的时候呢，又要练习用三摩地心取三摩地心相，那是止观的入门的道理跟方法。那如果每一宗都要修习止观，不管你的教言是什么，不管你的理论名言是什么，都是这样的下手处。所以呢，每一宗都从唯识入。那至于所谓的三论宗，三论宗谈的是空，对不对？谈的是空，那空刚好是唯识相性要入的真如，是吧？哪一宗不要入这个东西？他不以那个三部论，三论宗当然是小小，如果他以那三部论，那三部论并不是佛的经，那可以跟俱舍论跟参师论一样，属于论义的部分。不过他还是要显什么？还是要显般若经呢、啊？般若经的甚深义，你现在还是要入嘛？所以，请问哪一个佛法、菩萨乃至于佛的功德，不是从般若信、般若修德中生的呢？般若生一切的菩萨，般若生一切的佛，般若生一切的法，那么哪一宗不是从般若出啊？是不是？离开三论本身的那个很狭隘的那个书本本身的那个论义的宗见，一切宗都要从般若出。所以这种汉传的判教方式，老实讲只是教典的分类而已啦。你比较依哪一种教典去入手的一种判教方式，其实只是佛学院编排课程的一个方便哦，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对于佛法思想的一种介绍啊，这是我一直觉得咱们汉传在这些佛教思想源流上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已经久来了，我们知道它的缘起是这样子，不执实得其方便就好了。那目前我们的班就是这样建立啊。所以虽然我很不情愿的被称为法相宗，不过我既然一切佛法是法相嘛，我们就从法相宗下手，就是这样。好，在这个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法相说什么？欧阳先生在他的序言当中讲了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法相是要显平等义，是要显平等义。平等是什么？平等就是真如。那么什么叫做真如？真如老实说一句话，就是无我的因果性。老实讲，无我说空，说什么空？说无蕴上我或一切有情的这个假名根本无所有。根本无所有。可是既然没有我这个主体，那么轮回的那个东东是啥？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的业力，那业力的作业者是谁？那么业力会有招果的力量，那么请问受果一手的又是谁？所以当你在说无我的时候呢，老实讲在诠释业果相续这件事情上有很大理论跟解释上的困难，解释上的困难。所以当你要正解脱，自正解脱，老实讲你正个无我无我所就横出三界，对不对？可是你要把无我又不失业果这件事情讲清楚，在教学上要得方便的话呢，你就不得不要讲到法无我性。所以法无我性老实讲无关解脱，它是要随顺世间用世俗地理入圣义地理的一个非常必要且充分的讲说无我正见的方便三巧，应该这么说吧。 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呢，老实讲，菩萨道就建立不起来，对不对？干嘛有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还要在里面不求解脱，还要生生世世长求菩萨，长求菩萨道，去为了成一个莫名其妙的佛干什么？这变成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这背后老实讲，就是菩萨道或者乃至于佛乘的真精神所在。你要了解为什么我不去速证涅槃，为什么我要发这个愿，为什么有一个佛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果德呢，需要去当作典范，无量劫的去学习它。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法无我的证件的话呢，老实讲都不必说嘛，对不对？大家都修声闻，大家就入无余涅槃，不就了了吗？不就了了吗？不过这个在理性上有很多解释上的问题，解释上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被龙树菩萨所做的中论打破，因为一切法相分作27品，中论一个一个破，对不对？乃至于因缘性都不可得。老实讲，中论我们大家就讲啊，中论讲缘起性空，开玩笑，缘起性、因缘性，首先第一品就被中论破了。他讲缘起吗？缘起能起什么？一开始开宗明义，第一宗就被他破掉了，然后接着破来去，运动相都不可得。运动相什么？流转相。缘起都没有起的，流转哪有流转？一开始两品。这个都破光光了，请问你还讲缘起性空的头啊？那这个理，那个是理是什么？法假案例的，你这个理去没有读懂，中论白学了。老师讲一句话，那这个东西不懂，然后你又执一个空，那后期又发展出二取空，不得不大乘又缘起了唯识中的整个全是善巧。老师讲这些，从中论开始。大乘的初期一直到大乘后期乃至于密宗的比甲期强调，都是因为当时都是论师把持佛教，没有人真正讲修行啊，都在知见上去变了。所以为了把空的末流只是纯粹讲知见，乃至于到现在为止都以为只要知见正确，我不要修止观，对不对？做一个所谓的会协脱阿罗汉就可以了，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那么为了要从空的末流劝修，讲一些行派的为事，对不对？破你一切向上的见取，然后呢让你入三摩地修止观。可是三摩地这是唯识家又建立了太多法相的广分别见，大家又在向上转，对不对？不得不在大乘的末期又兴起了密宗，离开了这个东西，一个陀罗尼修。这都是由大乘后期论师缘起当时的问题而发展的佛教思想，不是佛有没有传这个问题，是佛说非佛说，那就是学者的论议，那由他们去研究啊。因为他们纵使研究的很透彻，写了很多的书，他们永远不会修行的吧。你一个学佛者以那种书来去修行可能吗？以那种书来得正见可能吗？可是当今的佛教的主流就是这种奇怪，一种好的学止观的升起栏不容易看见，不容易维持。老实讲一句话是这样，那连我们现在要好不容易这么一个缘起办一个时钟的课程，老实讲办完我实在是很不愿意认同我是这一班的其中一个那强说要解心相应，请问怎么相应法？不是一个真正地道的伽蓝的修行的传承，对不对？还是在知见上，那有这么多的知见，他本来我们有两派说法我是属于专修专弘的说法，居然到最后是可以选三个，三个你怎么学我就不相信，对不对？你每天脑袋挂在那边打架都已经打不完了，对不对？老师彼此之间又没有沟通，并不见得老师之间彼此有什么仇恨或者是芥蒂，没有，学生都不了，对这一种也不了，对那种也不了，然后两个不了在里面打不了架，这是很无聊的事情。老师讲一句话不过有一个班的导师就提出一个看法，因为都是一些不太清楚佛法是什么的人在那边显修嘛， 哦，那所以呢，你可能选错了，最后他想要跳班，所以刚才一开始就有学长问我，可不可以不用报名来听我的课？我还在研究这个事儿。他是许旁听的，可是权力还在班导师身上啊，这个要研究一下。我宁可班上没有人或者一两个人啊，其实这对我来讲无所谓，对不对？我又不是从你们身上拿学费的啊，所以这些东西老师上无所谓。可是如果你要做真干的事儿的话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研究研究的。好，杂话到这里，那、过半小时了，好，回了过来。正如所以，我刚刚讲到，法相是要学平等的。平等是什么？平等就是无我跟因果性平等平等。无我说空，可是业果呢讲因果的真实性。可是我们又经常学业性本空，这些事情一直在思想上有打架的，很多人只是不想理他而已了。啊，认为业果真实叫世俗谛，然后呢，无我叫做生义谛啊，就这样。摆在那边，变成两条平行线，两个不关涉，心中没有问题就不理他了。可是你在解说上就会有困难嘛，你不能用两重标准嘛，这个观念是对立性的嘛，这不是佛法嘛，对不对？你不能教条归教条，然后圣意归圣意啊，啊，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把中论背后的那个圣深意、般若圣深意，或者是唯识所讲的唯识相性，连唯识相性都不可得。这个法无我性的那个证件真正搞清楚的话呢，老实讲，你的道理永远在思想这个领域上永远是 KK 的，永远是 KK 的啊，这个是困难。所以学法相的人，老实讲就是学真如，而真如作意就是有法相正确的思维的训练，你就知道一切法空。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人的六意识心不能离开言权而有思想，我们的思想永远游走在哪里？言说境界。我们只要一心动，心永远在名言法界上游动，这是一个不能撼动的事实，不能撼动的事实啊！这个事实很重要啊！我们以后再有其他的课，我们再慢慢的研究啊。不过在这边，真如作意的意思就是。你如实按照佛所说的法相去作意的话呢，你就可以做真空，你就可以做真空，啊，那么你就可以连相都不立嘛，因为学相就是知道相不可立，相不可立就知空，不别学空去破相。可是如果你的根不够立呢，那我们就后面用别空啊来破我们的别相执。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真如作意门去下手。所以你看看我们前面哈，前面一路下来，哦，原来学止观就是要圆总相作意，对不对？圆总相智，圆总相智就是要知法知意。那怎么样去知法知意呢？尽所有性，入所有性，对不对？这我们上次学过的事情。如果你用这种思维的方法去学习如理作意，把闻熏习一切的法相用这样子的如理作意去知法知意，尽所有性，入所有性的话呢？你就可以做真空性，你心中就没有任何所执性会建立，对不对？你就不会有任何执，你没有执作体，你就没有烦恼障跟所执障，这种状态名为解脱，名为解脱。老实讲，学法相就是要证入法性的解脱境界。法性唯一只有一个，什么叫法性？涅槃，就涅槃称为法性。所以我们也称为涅槃，称为法性，称为实际，称为真如，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你只要随顺这种思维，你根本相学相而不立相，自然就作真空性，离懈执就证涅槃。本来一乘道只是这样，本来一乘道只是这样，说完了，后面的流派都是因为解决这个不了义的问题才去说的，对不对？学相不如理嘛，学坏了嘛，学坏了有后遗症嘛，那后遗症要去解决嘛，就是这样。所以到最后会有讲般若性空会出来，为什么会有唯识相空会出来，都是因为种种的问题。我刚刚讲的那个佛教思想的源流，否则的话你你 你如理作意，一切的安立相，请问相中有任何自信可得吗？所说的相，不是我们心外的那个理则，不是名言安立，不是那个定义学，法相不是定义学、啊、法相是我们的心相，是众生心相，叫做法相。他叫你去观，叫你在学法相的时候去观察众生心相，如实知众生心相，自心不可有，对不对？无众心自相无所有，去观这样的空性。但是如果你不如实这样作意，你就以为相有，在哪里有？昨天下午还有一个师姐老参呢、啊，我说妙净长老说这里有条龙，那是名言假说，对不对？我说这里有个椅子，这里有个桌子，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啊，怎么有？没有，你说假话，怎么有？听你说有的呀，对不对？世上有嘛？因为如果我不说，我不说这句话，你不听这句话，你不生这个理解了别性，有没有根本谈不了，是吧？我意思就谈这件事情，从这里下手，这里是佛法的下手处，观你心相的生起灭去，怎么来怎么去，一切法相安立，只是要看这个东西，不是要说离心的那个名言的定义。名言上的一切定义是要让你观心的升起跟灭去，流转呢、啊、无先后性，一切相显现而无我性，于中你以什么作一？以了别性作一。说什么道理？说苦集灭道，七种真如。你这样了解的话呢，心不落一法嘞，一切你烦恼障要升起的那个所依跟所缘，通通立不起来啊。通通立不起来，好，这里就是我们这边真如作业要知的事情。所以前面我们一路以来，为了要建立我们的种缘相智，所以我们要知法知义，在法义上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去观察。那么，什么是这一门所说的？这一门老实讲，就是四巡视观。我们看文，你们是哪一页啊？世尊，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诸菩萨众，由何作意？何等？云何？他问了三个问题来除遣诸相。你们看哪一页啊、哦、OK 行数你们都找到了哦。好，这边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由何作意，由何作意，然后呢那个这个慈氏菩萨这样子问了，师尊就答了，善男子，由真如作意，由真如作意这件事情呢，就是由何作意，你要在哪里，你要在哪里，你要注意啥？注意真如，法相上说平等真如，你这件事情学法相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你不要攻击人家的身体的劲。我们今天呢、啊，学法很难，真的末法根就是这样，跟你讲一个相，你心中就立一个影子，不晓得影像就是你的心。世巡之观就跟你讲什么呢？菩萨于定位观以为是心，定是什么意思？把攀缘外相的心。射回来观你的内心的生灭，对不对？内心是你用来观的心，那你所观的心是什么？落懈的影尘嘛，对不对？所以观影为实心，当你能够入到定位的时候呢，你发觉一切法只是影像，影像的体是谁？你的心意是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诀，这个就是真如作意。所以一切相根本无相，你先取有相，因为因生有嘛，名言安立嘛，这些都是有相。所以相是什么？相是你心在名言境上了别成性，把这个性假托文名具文身安立为相，就是这样的过程嘛。这种过程就叫做真如作意。真如就是法性，你要注意里面要说的道理啊。当我按照佛所说的法在思维他的相的时候呢，心中就要明白一切法真如的道理，这是由真如作意。由何作意？由这里作意。所以一切法要你观真如，那什么是真如？法相就是真如啊，法相就是真如。那么第二个问题要问，由何等？由何等？就是你用真如作意来干什么？就干这两件事，除遣法相给予意相，这就是何等。你真如作意干什么？ 你只要心安住法性，法相根本不可立嘛。那立都没有了，哪来的生住意念有为相可得呢？是吧？所以我们说啊，知法知义，知法知义的目的就是要除遣法相跟意相，而不是有一个法可以给你，可以给你知，有个义可以给你让你了，不是理，法义皆不可得。所以当你能够学会正度作意之后呢，法义皆不可得，那么我们名字为除遣法相跟意相。好，这是由何等？第三个，云何？所以底下这段话就是云何，你怎么样去思维，你怎么样操练你的心，你会明白法相意相皆不可得呢？底下的思维就是四训之观呢、啊。若于其名即名自性，请在旁边小个夸弧，名差别。因为呢，只要自性无所得，差别怎么立？行不行呢？比如说我如果连花这个抽象概念都没有，我哪来还有红花、白花、玫瑰花、牡丹花？有没有这些差别相？没有嘛。所以虽然这边没有写名差别，意含名差别在内。如果连名就是心呢、啊？这一念心所立的自信，以及自信所衍生出来的差别，你当你能够如实知它都无所得的时候呢，意不观彼所依之相。因为啊，名是能依，名是能依。比如说我的名叫廖成林，对不对？是我爸爸妈妈生我这个小娃娃的时候呢，觉得说因为要报户口要立个名字，总不能说叫做一二三嘛，对，其实如果当时叫一二三也不是不可以，对不对？因为以前有大刀王五嘛，因为就是排行老五，他家又姓王，就是很简单取这个名字，所以取一二三是并不是不可能。所以由此知道名字就是一个名言，他讲的是什么？那个所依的像，对不对？那个娃娃那个体啊，我要说那个这件事情，所以那个这件事情是所依。当我在这个所依向上去安立的名，名去思维它的自性跟差别的时候呢，如果我能够有一种四训师的方法，知道名跟名自性名差别都不可得的时候，请问你还要去找意意自性跟意差别吗？要吗？比如说，如果连花都知道假名的时候呢，红花当然是假名嘛，白花是假名嘛，牡丹花是假名嘛，这个玫瑰花，当一切花的差别名都是假名嘛。你需要一个一个去破吗？不需要嘛。如果名都是假立而无所得，无所得意思就是那个性不可得的话，那么你何必再去一个一个别别相去破，破那个意，意自性，意差别也不可得，懂吗？所以明明这些名差别只要一破，只要如实知它无所得，那么意，意自性，意差别自然就同破。虽然你没有去一个一个骗破它，道理上比类可知，用类字就类字，类字根本不需要去推论，类字就是同理可证，类字就是一个同理可证，因为一切法归于这个，而这个东西无所得，那么由这个衍生出来的差别自然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就是这个，若于其名及名自性无所得时，你当然这个有个思维的方法，名只是名，义只是义，自性差别只是假立，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哈，这是一品里面的后面四训之观我们学过的。当你如实知名名自性名差别都无所得的时候呢，意不观彼所依之相，所依之相就是意啊，意自性，意差别。我们名字为一物，有这么一个东西，可是你用什么东西认识我呢？用我的种种名，你心中所取的相，你用那个相来讲我，可是讲得到我的全部吗？都讲不到。你把你所取的意象当作是我的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唯识就建立了一个名是自性差别。你要用名来说是，可是名根本说不到是本身。是的自性是由名取意而说是的，而名名自性名差别不可得，意的自差别也是假立，同不可得故，对不对？所以根本无名无义，连事都无所有。为什么事无所有？昨天下午啊，我们班上有一堆师姐，同我也学唯识学了很久了，问他这有无？伊就讲有，阿公安怎有？啊，就是有咩？唯识学了半天，怎么有的？处有的嘛，你肚子里才有嘛，是不是这样呢？我看嘛是处啊， 敲个声音也是耳闻声啊。如果它是一个蛋糕有香味的鼻嗅香啊，你离开六识去见闻觉知吗？我说一离前面的五根，意去觉知也是你的法尘呢、啊。法尘是原色性一切法的种子性，然后自己呢意念生法的，是不是？还不是在意识上去触你的法尘，都是触嘛。你不晓得触的缘起，触是要说缘起，不是说自信有。整个佛法在这里看，我们被世间法训练太久的人，习惯用科学，习惯用分类名言概念，那你就不要来佛法嘛，你就去念大学，然后念到博士嘛，看你能够证明什么东西嘛。佛法要解决烦恼的问题嘛，烦恼怎么来嘛，就是你对它的触，你怎么去诠释这个触，你怎么去回应这个触，你对这个触如果颠倒，你就是无明相应触，你对这个触不颠倒，你就是明相应触，如果连明相应触都无所得的时候呢，你就入无一义，都是这样。佛法讲的生灭跟幻灭都是这样，他不在事项上说有说无嘛，对不对？可是今天很多人学佛法就是要搞清楚实相，他以为实相就是认识论上这个事实是怎么样建立的，他问这个东西，那你去学科学啊，对不对？每个都想要去猜测上帝心意的方式来学习佛法，根本搞颠倒，安怎搞吼，真的教不会就教不会，真的真的教不会的，教不会的。我只是说的很严，说的也严格，老实讲啊，只是陪大家念书而已、啊、是不是这样子？这东西悟不悟啊，看你到底想不想。你不愿意用佛法的思考方式，你说这我理性可以用，我就用我理性，你就用呗，你就用嘛，看你用到哪一年嘛，对不对？你以为理性可以用，是你福报还可以的时候了，讲穿了就是这样。好，那如果你不信，你就是试嘛 ，TK 你就 TK 嘛，我也只能够陪公子念书，陪大家念书，我学我的，你们学你们的，好不好？这好像很无情，不是无情，这种孤独的必然，大家走自己的路，这是事实，对不对？谁也帮不了谁，谁也逼不了谁，我也没什么好诱因，对不对？告诉你那里不错，可以到那里去。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愿意上就上，自己要去找对路。所以知法知义，学法相的目的就是要他，就是要知道他无所得，你不需要用他来升起烦恼的，对不对？学苦就知道不用苦，学极是不可极，学灭呢是灭心不可得，学道道就是这一念心，善用其心就好，对不对？共甘丹呐、啊，共甘丹呐、啊，那你要去做道，对不对？就大家就是知道一堆，然后最后就说佛法太高做不到，连心都不肯去试着调整一下，就马上说我知道但做不到，因为为什么？佛法太高，众生太多，烦恼太烦，你的四弘誓愿都是讲假的，对不对？众生行为这些道呗都度不完，法相太多学不完，佛道太高到不了啊。那我就说从哪里下手？从心下手嘛，心离你最近，太近看不到。还一直在那边讲知道，你知道个头，你从头到尾一直都不知道，你知道了什么？所以我们一直都不懂得真实作真如作义。你懂了真如作义，你就知道法相一相同不可得，对不对？怎么样去如理作义，知道它不可得呢？观它的名字性，是你心安立的嘛。你心如果不动，不安立他的名，你根本不认识这一切东西嘛。所以我当你在问这个有没有的时候呢，怎么说？用佛法的说法来，用唯识的说法，不离事有嘛，对不对？再说他的道理，唯识无义嘛。用中观的说法，缘起性空嘛。但是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知道你在用名言，用名言这一念心就是这个名，名之性。名差别，你就在用这个东西，你不离开这个东西说一切的意象，对不对？ 而你正在用这件事情是什么东西？是无常啊，是无常啊，它没有常性了，它没有常相。念头是这样生生灭灭的，你用生灭性来安立一切法，一切法有自信吗？对不对？就这样啊。当你知道明自性不可得的时候，亦不观彼所依之相，一切的意自性意差别同不可得，彼类可知它同不可得，这种智慧在佛法的十种智慧当中就叫做类智，同理可证，同理可证。张三会死，李四会死，为什么？他们是人，我也是人，所有认同自己是人的都必死，对不对？就是类智嘛，就是类智嘛。佛法也用这种类似的方法去度一个老太婆，老太婆死了孩子了，她来向佛陀哭，请佛陀治疗她的悲伤。他说我有药可以帮你治悲伤，你去村里面绕一圈，跟每个门问你们家里有没有死过人，你要去找没有死过的人那一家去要一个东西来，我用那个东西当药引子就可以治疗你的悲伤，就要一路问下去，没有一家没有的，可是他们都一样在过日子。无常是一切法界的因嘛，对不对？你要去寻找无常，你要去寻找离开无常的常，就是你受苦的因嘛，你要受苦的因嘛。所以当你明自性，你用的这念心都不可得的时候，你用这念心要去寻找的东西就不用再问了。立根人就是这样，法智一建立了，类智就马上比类可知，举一而反三。可是比较钝根的人就要一个一个来，就要一个一个来。那一个一个来也不是说你真的太笨啊，你就一个一个来嘛，你不要横生枝节就好了。问题是我们又一个一个来，非要这样的不可，又要横生枝节，攻击的要的生节干。这种学习方法，我们叫做有体无常观。大家都同意无常，可是都同意有体无常。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是无常性，因为什么？诶，细。我们大家学无常是这样学的。你如果对无常是这样的看法，你永远不了解无常，也不可能证空性，也更不可能了解无我是什么。啊，你为什么不直接讲答案就好了？很烦，对不对？所以呢，你就是要这样子如理作意，思维什么？明自性。你既然这一念用来取向安立名言的这个心，自信差别都是假立的，那么你用这一念心来取一切的意象意自性意差别有吗？同不可得故。所以他说意不观彼所意之相。那么在韩先进韩老里面就特别讲了两件事，其实其他的论点比较会提到的事情，就是你于中呢不要在名义自信差别上假立有是自性，因为你假立有这个是的自性就是你的争议值。比如说我说这里有没有这个桌子有没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桌子以什么为性，以你认识他所取的相安立名言为性，对不对？安立那个名言的自性是谁？是你自己对他的了别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对这个东西这个事这个物质体的认识是不离开你所取的相，不离开你对的名言以及名言所指涉的意象来说它的特性，那么这个特性并不是属它，是属我的认识所有。那么你何必用你这个东西去认定就是它？是不是这样子？不需要嘛。所以当你知道明自性不可得的时候呢，所依之相同不可得，从依之性依不可得告诉你起的物以及事的自性值，那是争议出来的，是无中生有的，无中生有的。就像你梦是你睡觉这个人的梦中第六意识独头所生的，他会升起梦中的我以及梦中我所碰到的山河大地以及其他人，对不对？所以当你梦醒了以后呢，你就不用再去分别梦中的那个我做了啥事，梦中那个我遇到什么事儿，对不对？就不需要去问这个事儿，可是你可以去从那个故事情节当中得到体会，得到学习，这是可以的。可是你不必执里面的自他，或者是我法，或者是有情无情，性实有还是性实无，都不必去谈。可是对于他可以给你的体会这件事儿，你不能说无，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能损减这个部分，因为一切相要生成、要建立、要受用，就有很多自己对他的体会，这个体会每个人都是随自己的认识而有，对不对？你又同样接受这个事实。 这就是不要起正义值，不要起损减值，这就是唯识中道的观，这种观就叫做真如作义。你学相的时候是这样学习，那么学相就不着于相，你就会敦品向上，成就你的觉性。所以学法相就是要成就觉性理，观呼吸也是要成就觉性，而不是要去控制呼吸，对不对？经行观你的脚的起经络，观这个相就是要你知道空性，而不是要你控制你的身体，假装那个威仪出来，不是吗？所以学一切法相的目的就是叫你学真如作义嘛，不然学啥呢？可是我们今天呢，很多学法相的人都学错了，都学错了。所以底下就讲了，何谓亦不观彼所依之相呢？他说如于其名。我们怎么样观名呢？因为名、名之心、名差别都不可得，对不对？所以他就比照名、名之心、名不可得，名、名之心、名差别不可得的这个道理呢，于句于文，啊，于句于文，于一切义当知义耳，乃至于戒及戒自性无所得时，亦不观彼所义之相。这是我们前面在讲观义的时候有三种义，请各位看前面，你们找到上次所讲的义，如果有三项的话呢，叫什么义呢？文义、义义跟戒义，有没有找到？这是我们之前讲的文义。文义就包括三个：名声、句声跟文声。名句文声就包含这边的文义。那文义、名句文是物体生灭的时候，它自动会告诉你它叫做什么东西吗？不是嘛，是你心想取向建立的嘛。所以当你讲名的时候呢，不要以为是那个文字本身哈。讲名就是要讲你心想运的功能，因为想运的功能它会取向，对不对？它会截断一个因缘，然后呢安立它的名言，取向安立名言就是想运的造作功能啊，功能。你要看到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心。如果一切法以不离开这个，不离开名句文的这个取向安立为性的话呢，那么一切意象也是这样，因为意象是他，他所依的。然后呢，戒相又是他的所依，戒相是种子性，对不对？种子性又是他所依的。那种子怎么来？种子是过去业熏习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自，他也不是自由，他也不是常住的，对不对？所以从名句文，你正在用的这一念心，了解他所诠释的那个相，有那个相，又有种子，种子就是种种的概念的由来，是由过去业报熏习而来，遇到缘现行而生，是不是这样子？由这样子的一个误入，从名句文，从义，从戒，去观察他，他的自性差别不可得的时候呢，他个别所依之相，同不可得故。把我们的事情是观广义哦，放宽到文、义跟戒，这是一个观的次第。从名句文取向，然后呢，名句文是要诠释那个意象，意象是由种子生现，对不对？现行正作业的时候呢，又会去熏种子，所以这种种现相熏的阿赖耶识三相，就是跟你讲缘生而无生的道理。你要从这里悟入，不要一个一个去学它的定义而已。你能够这样子真如作，你能够这样的思维，这种四熏之观就叫真如作义。当你能够这样真如作义的时候呢，法相意相都不得生。所以底下就说了，世尊啊，诸所了知真如意相，此真如相亦可前佛。前面那个真如意相就是一眼的真如。那我们真正的真如作义是什么意思呢？是离言的真如。所以由此又分成一言真如跟离言真如。我们名字为真如，你看我们前面把真如开作七真如是吗？十地位，我们下一品地波罗蜜品又讲十真如啊，处处讲真如。真如就是真，如就是真，就是真实，如就是不变异，不变异的真实就是真理，就是实相的意思。当我们用言说啊来讲真如的意象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真如相是不是也可以浅呢？ 可以啊，是吧？所以真如作意不只是前有为相，乃至于我们观待于有为所施设的无为相这个假名啊，也要浅，也要浅，因为知道它也是言说性，因为不离言说说真如啊。如果不假言说的话，我怎么说这个自性啊？就是这样。问这个真如意相是不是也可以浅呢？善男子，于所了知真如意中都无有相，亦不可得，当何所浅？你要浅什么？所以当你学真如作意的时候，就要学这个事情。当你在说真如的时候呢，不是说有一个物件，你用它来去对治相，然后令相浅除。所以我为什么不同意这边叫除浅相门？因为它没有浅什么东西，它自己观你用了这一念心体真如，这件心呢，这个心呢根本无所有不可得，那所有一切相又不离这个东西有的，所以一切相内置就自然无所有不可得嘛。你还要一个去对治吗？还要一个一个别相去对治，那是很没在讲本烫了，它很慢过，它慢成熟的一个过程。你理性如果真的够用，你从这里就明白了嘛，道理上明白，当然作证还需要常识的熏修啦，对不对？用直观去作证啦，但是你至少信这个道理嘛。今天大乘理为什么讲得这么玄妙？不是他故意讲玄妙，因为他很幽微。你不去用这样子的发声讲清楚的话，你入不到那个道理上去，因为理没有人说，你自己不能悟的，对不对？讲到之后呢，虽然你没有证，可是你至少要信真实嘛。信真实之后才开始发心修行嘛，不然你连目标去哪里都不知道，涅槃还自以为实有，就在那猛要钻到一个猛空窟头的涅槃去，你就逃开去惊了几路，对不对？就你没有证，你还是要信这个真如，你还是要以这个真如作意，就这简单的代志。你真的信，你问你能不能够大开圆觉在这里？当何说浅？你要浅啥？所以这里能够叫浅相门吗？你学相是明白一切相无所浅，你要浅什么头？没有相可以浅嘛？相就是你正用了这一念心嘛？你浅什么东西？啊，你明白这个道理，虽然你做不到，可是你就是要从这里开始，从这个性开始，从这个性开始。好，然后去学习很多他正确的四巡视观的这个圣解作意，对不对？然后入真实作意去起家行，那么最后呢，透过止观二道去亲近你的心离欲，就是安呢，修行就是这个道路，你啊，从信能入，你不从信去下手，你根本没有入门呢，你用六意识心去思维到死，我跟你讲，你很难的。啊！但是我不是叫你不要去思维哈，善男子啊，我说啊，了知真如意时，能伏一切法意之相啊，法相跟意相，能够去潜伏了。但是非此了达于所了，不是这个真如意，别的东西可以去把它对治掉的。真如不用再对治了，真如不用再对治了，因为真如不立相，真如不立相。所以老实讲啊，中观中论要谈的东西就是真如。可是很多学中论的人去破坏真如，我就不懂。你骂什么真如，我就不懂。啊，那真如虽然没有立那个名言，因为他名言不可立，而中论呢，他就是破相而不立中，所以他当然不能够去讲那件事情，不能去讲那些事情，你不去体会啊，对不对？那于是后期的教法才把那种啊般若讲空的东西称为不了义，不是说真的不了义。是说学那种变成二取空的人，只住在空，破一切法，然后又连真如都破，把如来性都破的人，那种人二取空啊，要把这一种邪执也破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非此了达于所能伏，于所能伏，所以遮而不破，这个中道实相用出来的智慧体，就是我们名字为真如的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有法有义，只能这么做，对不对？渐行渐舍，渐行渐舍，边立边破。因为立是不得已立，立真的是不得已立，随言说心意事相而立， 所以一切相立根本一直不断的跟你讲显示什么法义相同不可得，一直跟你说这个事情，你只要把这个事情心放对地方了，学对方法了，你根本就没有对治的问题，没有能对治，没有所对治，你心就离开了能所，就离开了对立性，离开对立性，这一念心就是无相三昧，同入法界一界啊，同入法界一相所谓无相，那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是要显真如的，而不是拿这种破坏一切相的智慧去辩破，辩破干什么？逞你口舌之能而已啊！你辩破啥东西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你破的，对不对？都是各个各个的执而已，都是每个人的见取见而已啊！没有真正的法，没有真正的义可得。所以你看哈，真如作意，真如作意，它有观也有止哦。所以他说啊，世尊啊，如世尊所说的三个比喻，浊水器喻，比如说呢，含着土沙土的那个水混浊的，对不对？啊，第二个不净净喻，你镜面上呢有很多的沙尘覆盖。第三个饶泉池喻，那个喷泉喷上来掉下去，把那个水面打的那个混混乱乱的，对不对？请问这三种状态能不能够显现相？不能嘛。所以这三种比喻呢，不认观察字面影像，它都显现不了水气那个水面的造性、镜面的造性、泉池面的造性，那个观字都显现不出来，没有办法啊。若堪能者与上相违，也就是说等浊水器的泥沙啊沉淀之后，对不对？沉淀之后那个水啊清净了，自然就现象，那所现的象就是清净象。不净净镜面上的茶沙尘呢、啊、抹干净以后，清净的镜面所显的象就会有那个功能。那么饶泉池，当饶泉不再喷泉，水面不再扰扰攘攘的时候呢，水面归平静的时候呢，那个造型就自然显现，对不对？就是这样，这样就是与上相违，就是堪忍，也就是定。所以你能够证如作意，证如作意就能够得定，得定心不散乱，就出离三界。那么如是若有不善修心，而则不堪忍如实观察所有证如。所以呢，不善修心的人呢，就比喻成浊水器啊，比喻成不净净啊，比喻成饶泉池了。但是反之呢，如果你心呢得定，又懂得证如作意的人呢，若善修心者，堪忍观察，堪忍观察。此说何等能观察心？依何真如而作是说？啊，那么于众又做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那么那个善修心，那个修三摩地心的这个人，他用的心是什么心呢？那个能观察的心是什么心呢？底下就讲了，善男子啊。此说三种能观察心，为闻所成能观察心，若思所成能观察心，若修所成能观察心，也就是闻思修慧，行不行呢？所以由闻思修入三摩地，让你心懂得不要再攀外相而心闪动，让心有堪能。然后呢，他问第二个问题：意何真如而作是说？一和真如，我们前面学过七个真如，他说你比较偏用前面七真如的哪一个真如来作意呢？表示我们前这一品这一个分所讲的左的真如作意这一分呢，他用的真如是什么真如？一了别真如作如是说。你查一下前面的了别真如什么意思啊？一切行为是四性，一切行为是四性，就是这意思。你念头起起灭灭，一切相会安立成相，都是什么假托四座自性。所以呢，事所缘事所变，唯是无意，讲这个道理。而且唯是无意后面还有一句话，连唯是相性都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了别真如。不是哦，一切法归于事了，然后事有一个东西，那就不是唯是要说的事情。一切法都是事性，而事性是无常，所以它的性之空是要这样子学的。所以呢，一切法是唯识所现，是事所缘，是事所变。可是这个唯识相现呢， 同不可得。你留一个为是信，你说它是染，说它是净，都是你胡说八道，都是你胡说八道。所以呢，文思修慧要成就什么？成就你懂得跟了别真如相应，所以依这个真如作意。你透过文思修入三摩地，在三摩地心相当中观察了别真如，知道事所缘事所变，唯是相性亦复不可得。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依了别真如作意。所以这里就跟你讲唯识观啊，那本论是唯识观的大论，所以当然先说唯识观嘛。你唯识观通了，你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别相对治了。所以呢，十六空也好，十七空也好，十八空也好，或二十空也好，都是对治空。因为你要别别说，因为你有别别相执，所以要别别观空。所以呢，布尔金呢就讲别相空。可是别相空讲完了之后呢，后文还又跟我们讲了一个总空性相。我们跳过，我们先跳过啊，因为。我们先跳过这个十七空，你们往后找到一段文，我念一下这个文哈。善男子，当知旧圣说如是空，自如是相，非不一一自一切相，譬如无明，非不能生乃至劳死诸杂染法。就圣而言，但说能生于行，由是诸行清净缘故，此中道理当知一耳。世尊啊，此中何等空是总空性相？各位找到位置没有？第几？九十四第几行？哎，各位把那个地方标下来。这边呢，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总空性相。总空性相，也就是我们前面这一科，就是讲十七科的前面一科，我们现在要谈的，刚才讲了一节课的这个真如作意。真如作意就是唯识观要证明的东西，要证明的东西。所以呢，也就是说这边的十七空讲的是别相空，可是别相空它的总缘相字总起来最大的交集是要说什么事呢？说有无皆中道的意思。好，底下他就说，好，这边我们前面的旧圣说我们就先不谈了。他就这边就问了，世尊啊，此中何等空是名为总空性相呢？那么若诸菩萨了知是已，能够证入作证总空性相的话呢，那么无有失坏于空性相离增上慢。什么叫增上慢？有所得想，你不要把空当作有所得的事情。空不是有一个东西，不是你拿这个空去对治这一切的相，其实不是。你怎么样把这个别别相空能够体会到这个总空性相，然后呢知道空性相亦复不可得，然后离一切的增上慢。而十四尊就叹慈氏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令诸菩萨于空性相无有失坏，何以故？善男子，若诸菩萨于空性相有失坏者，便为失坏一切大乘。什么叫做失坏空性相？不是不用空，而是偏用空，把空当作实有法。当你手上有一把空的观智的大斧头之后呢，什么东西都像钉子，每个东西都要给它敲它一下啊。所以学中的人都很喜欢辨破别人，都不用来观自己的心，你正用的心是什么心？不用，这就是于空性相失坏性。你能够在这个空性相失坏者，就失坏一切大乘。是故汝应谛听，谛听，当为汝说总空性相。好，底下才去说什么是总空性相。善男子啊，若于依他起相及圆成实相中一切品类杂染清净片计所执相，毕竟远离性，及于其此中都无所得，如是名为于大乘中总空性相。什么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是世俗地。什么是圆成时？圆成时就是圣义地。所以佛说法相只是要显二地，二地就是真如。你能够用二地去如理作义，你就不会在相上真义为有，减损为无， 你就不会这么干。理有无就入中道实相，一切品类的杂染清净都是片计所之相，毕竟远离性故，因为片计所之相不能够立一切的性、啊、基于此中都无所得，不能得什么？不能得名，名之性名差别。如果名是这样子，句文是这样子，意意之性意差别是这样，戒戒之性也一样，同不可得，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连到我们前面那一段？那你如果对正度作业不了解，那你去学空嘛，一个一个去把你向上的直去一个一个去搞清楚弄明白。空不是有空可以给你关呢、啊？你看前面的十七空，个个都关你的所知性，对不对？啊，个个都在关你的所知性。好，所以我们这边我也不多做解释，我只是呼应哈，这个脉络就这样来。先跟你讲什么叫正度作业，先跟你讲要从法相当中入，法相就是名句文，然后呢取意相，然后呢取戒自性差别，对不对？从这样，那么他就跟你讲，有何等作业呢？有正度作业，正度作业要干什么呢？除遣法相跟意相。那么怎么样除遣法相跟意相呢？云何作业呢？叫观明明之性，对不对？不可得。然后呢，依此比类可知，意意之性，戒机之性，同样不可得。所以相就不立性啊。你能够这样明白，你就没有别别相执了嘛。你在相上都不会起所知性，那万一你还有的话呢？学空，学空去解决它，学空去解决它。啊，这边的文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讲空讲完了之后，你不能破坏二谛，你不能破坏二谛，世俗谛有，圣义谛也有。啊，可是世俗谛呢，如幻假有；圣义谛呢，真实有。真实有，你不要一听到真实就以为是自性见他、啊。真实就是你明白那个实相嘛，就跟你一直误会张三偷你的钱，最后证明他没有偷你的钱嘛。你还需要他还你钱之后，你现在会平等吗？不过你钱的确是丢了嘛，丢到哪去你不知道嘛，因为你这段时间都花时间在误会他嘛，对不对？现在你只是把那个误会他的那个心情拿掉而已嘛，你就应该释然，你就应该释然。你不值得为这点钱误会这个人，就是这样，把这个值拿掉，把这个值拿掉，你不要再去得一个什么东西。就跟小娃娃，妈妈给他五块钱去买零食吃，然后砰砰跳砰砰跳，结果五块钱丢掉了。然后呢，丢掉之后这边妈妈号，然后呢，廖景宁过去之后，你为什么哭呢？我掉了五块钱，好，我就给你五块。他又哭了，哭得更厉害。那咱阿内我刚才没有掉，现在变十块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吗？不，这种人就是学有体无常见的人。你要学到驴年，你像驴年学到哪一年，你才能够懂这个道理呢？啊，那背后要讲什么故事的意思，那意涵，你们去体会了啊，你去体会了。好，我们在这边，因为底下又是一长段啊，讲这个十七空，我们白板上留在这儿，没有抄的啊，去抄。那其实有批寻记的，你就看批寻记。其实我的文都出自于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30分35分回来。